今天我们 Joyce 时间呢，Joyce， 哎，对 ，Joyce，
你说，
昨天台北市政府在华山创意园区举办汉字文化学习文化节系列活动，新春开笔，万众一心，他这个心是新旧的心，一共有12902人当场同时挥毫，成功缔造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哎，我们对起哄这种事情很能干啊，
对，
很会做这个缔造纪录的事哈、啊。
对，
可是这里头有一个你很关心的事，
是的，
那就是繁体字。
哦，没有错，
是吧？
我今天特别要来讲繁体字的种种好处，因为我讨厌死了简体字。
哦，是吗？
哦，我当年刚学简体字的时候呢，我那时候为了要看中国的书、中国的杂志，所以我也拼命的学写简体字。一开始写的时候，我想说，哇，减少好多笔画，好棒哦，这样子。可是呢，现在呢，我后来呢，变得越来越讨厌简体字啊。
有的人喜欢，像我一个朋友叫马家辉的，他说他每一次啊，参与任何这个活动，他的排名都很后面，因为他的笔画是实画。
对。
那可是到了简体字，他笔画变成三画，你知道吧？他是只比姓丁的排晚一点。
对。
所以他觉得排名越近了，对不对？
好，今天呢，我要大大的来讲简体字的各种缺点。当然，简体字有一些好处了。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文革的回忆录，你说马家辉这个啊、说笔画前进啊，那我来讲一个我看过文革回忆录呢，说他当年下放的时候呢，常常要去抄一首歌的歌词，叫毛主席万岁这样子，万岁万岁万万岁。我为了抄一次歌词的话，万岁就要写好几十次这样子，哇。幸好万岁那两个字笔画大大减少了，
对，简体字，
对，
对不对？
所以呢，光那点他觉得说感谢有简体字这个简化运动这样子啊，所以我说简体字有一些好处。如果说你要写毛主席，你非要写毛主席万岁的话啊，好，可是呢，我要说呢，简体字还是我觉得它还是非常丑。而我今天会讲这个题目呢，它非常丑啊。我等一下会讲我心目中最丑的十大简体字这样子，
好，
所以大家等一下听下去会听到这个啊，好。我要说哈，我今天提这个题目呢，不只是因为这两天台湾开始也跟着日本啊，有很多东西台湾其实好像都跟在外国后面。日本会选一个年度最重要的汉字的时候呢，日本选了好几年了，我们台湾是这几年才开始跟着日本啊，开始来也选说年度最热门的汉字最重要的一个字啊。我心目中大春你选的字是哪一个？
哄。
起哄的哄，我觉得你那个字起选得非常好、
是吗？你有投我一票是吧？
对、
他没当选
啊、我心目中呢最棒的字呢是监狱的狱，不是因为什么陈水扁啊或邱毅人啊 或那个最近都在看搜索，那边是我们每天打开
是狗咬狗一嘴毛的意思吗？
对，监狱的狱呢你仔细看就是一边两边都各一只狗，那中间是讲话，意思就是两只狗在吵架，
那不就哄吗？
可是我说监狱的狱啊，那两只狗在吵架，可是会把我们整个岛变成一个监狱、意思就是
把自己关起来，
大家都在呛虾呛虾呛虾、其实台湾很热门的一个词是呛虾，这是这几年新冒出来的。那呛虾不是像狗一样讲话吗？两只狗在那里对骂吗、
是，
那这样的结果就是把我们的岛变成一只监狱，这是我心目中最喜欢的最能代表现在台湾的一个字、不过呢我要先讲说呢，这几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的发展是呢，文化界开始有一个新的声音啊、要讲说、要50年之内废除繁体字，这个就很有趣了哈、因为或者说今年呢稍早的时候、不是去年2008年稍早的时候呢，还有一群政协委员呢建议、北京政府呢能够呢在小学恢复繁体字的教育，他们不敢讲废除，因为是比较激进班，讲说哎、快点废除，最好50年之内按时间废除、然后呢恢复繁体字教育的那批人呢，当头挂名的呢我还觉得很有趣、
是
挂名的人叫宋祖英、
大春
你知道宋祖英是谁、
那
个宋祖英是这个大陆民间传说的这个江泽民的情妇，
是
就是这个大陆有个顺口溜叫江泽民家中有只猫头鹰，意思就江泽民的太太长得很丑出外要带李瑞英，就是央视有一个主播，每次在跟江泽民采访的时候都嗲的、都嗲的不得了、然后江泽民只要被他采访都这样子喜上眉梢，所以李瑞英相传也是他的情妇之一、可是听歌要听宋祖英这样子、我想说
你到了香港的机场所有的书店第一排放的都是我怎么样揭发宋祖英跟江泽民 哎，对，有一个记者写了一本书，在大陆是禁书了。
对，因为江宋祖英他是一个明白的讲说是歌唱家，意思就是歌星，就是一个江泽民非常喜欢的歌星啊。
是。
可是呢，当然那个大陆民间是称他国母啊，真正的国母啊。不过我讲说，哎，这个恢复繁体字教育竟然是由宋祖英挂头衔、挂头首个哦第一名这样子来恢复这啊来做这个提倡。所以呢，我说呢，在这两年可能也是因为中国的国学热的关系啊，中国开始有了恢复繁体字甚至废除简体字的之意，那我就觉得很有趣的，因为我们知道在4-5年前2004年的时候，刚好是甲申，就是明朝灭亡的360年周年的时候，那时候有办一个这个文化论坛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文化界发起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的时候台湾有学者还跟着，台湾有不少学者还有签名至少跟台湾有关，住在台湾的有许卓云如果说跟台湾有关系的是什么杜维明啊、白先勇啊、这些都有签名的。怎么这次中国开始要废除想要有人说要废除简体字恢复繁体字的，在我们来说把中国文字简化不就是最大的去中国化吗？为什么我们台湾这些学者这个这么喜欢骂杜正胜这种学者，我说许卓元之类的，不去赶快去附和嘞？所以我今天来大大的讲简体字有什么不好，或者说呢，当初呢为了要简化文字的历史的功能真的已经消失了，所以真的是中国应该要把简体字废除恢复繁体字的时候了
跟你看，你有发现今天节目已经进行了10分钟快啊？我到现在没跟你抬杠，你发现没有？
你一定也是很讨厌简体字的啊！简体字真的很丑吗？
可是我不觉得应该废掉简体，应该去鼓动废掉简体字，就像我不认为应该鼓动废掉繁体字是一样
的。我要说哈，我今天的目的是说，让大家知道说去中国看到很多简体字觉得怪怪的时候呢，我要把它的那些字怪在哪里，我会讲清楚给你听。
那你先把这10个字说明了，我们再来开杠。
有几个呢是中国自己在50年代当年他们在废除的时候，在刚好在化繁为简的时候，中国民间就有一个顺口溜了，叫做亲不见就不见亲人，亲不见
亲的右边没有见字了，
爱无心，
爱
这个字
去掉了下面
已经没有心了中间那个心不见了厂空空，工厂的厂里面变得空空如也，
是
厂空空叫产不生，生产报国，生产不报国，然后呢，产
里头没有那个生字，
生不见了我说光这个四个字就是已经非常非常丑的四个字而且呢，
你那10个字里面就包括了这4个字吗？
对我说我其实我不止10个啦，还有10几个那我想想看，这个其实是预言呢，因为这个是50年代这个开始废除要化繁为简的时候，民间自己就有这个顺口溜出来的。
是
我们后来亲不见这个整文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是，就是父母已经不是亲不见了，根本就是父子反目成仇爱无心到今天中国还是一样
就是基本人伦在浩劫之中受到了很大的考验，几乎没有恢复。
文革的人伦悲剧这个创伤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至于厂空空中国的这个我们知道最近呢，中国东莞呢关了很多厂所以呢我们知道有一个台商有一个笑话说呢，工厂的厂你绝对不能写简体字，那个厂那个厂不是空空而已，那个厂呢就是上面有一根梁子下面有一个柱子，那个柱子还歪歪的，
是
嘿，所以那怎么可能会不倒嘞这叫厂空空这样子，而且柱子还歪的这样子然后产呢，生产的产是连生都不见了不过我要说哈，简化繁简把中国文字化繁为简并不能专门来怪共产党我们知道呢，在清朝末年甚至在辛亥革命之前呢，开始中国就有很多的知识分子，不止一个，我记得当时出了很多书都是要改革中国文字的，
是
甚至呢在蒋中正的民国时代蒋中正也曾经想要公布要一批简化字表这样子只是后来呢因为被很多人反对，所以蒋中正又废除了后来呢这个其实呢在那个五四的时代呢，想要改革文字的这个建议里面呢，最激进的还不是说简化字而已，是像钱玄同那一派激进派是整个要废除汉字，
废除汉字变成罗马化
对可是呢我要说呢，的确中国汉字的改革一直到五十年代中国真的化繁为简之前呢，它有一个历史时代的思维，是中国当时正处在非常自卑的状态，心理状态中觉得什么都不对，
是、
哦、所以呢，如果说外国人都是拼音字母，中国是汉字，那一定汉字有问题、
嗯、
他们不去想说中国文化一定可能还有别的问题，或者汉字有它的优点、哦、他们讲说这个一定有问题，他们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正处于看什么看中国所有东西都不顺眼的阶段，
是了、
哦、所以呢，毛泽东后来呢有这个已经有这个好几十年的汉字改革处于中，毛泽东说好，那我们就赶快来简化、哦、所以这个是有这个历史背景、嗯哦、不过呢我要说呢，当时的还有另外两个中国开始在推动化繁为简的两个条件，一个是实用性，还有一个是扫除文盲。我今天认为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两个理由已经消失了。
嗯哼，在实用和扫除文盲后者我们先谈一谈好了。为什么呢？扫除文盲的意思就是说让完全不认识字的人能够比较快有效、嗯而且能够方便的去记得这些个符号、
嗯、
而使用这些个符号。
好，这个要讲扫除文盲、嗯、把汉字简化可以扫除文盲。我也觉得说在五十年代在中国大量的还处于、可能当时 中国人口的90%几、共产党希望他们快速的，因为他们要接受政治教育嘛、
嗯、
他们希望用最快的方式让他们看得懂毛泽东的文章，看得懂那些老三篇、的确呢用汉字简化、是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我觉得在当时这个条件是符合的，因为那时候太多成年人、真的看不懂中文字的。可是在这个时候我就要讲到说中国的历史上文盲都是那么多，真的是因为文字中国字难写吗？我对这个东西是质疑的。
嗯嗯
我知道呢，在这个很多汉学家，包括我有一个作者叫做谭若思，在他的书里面在那本书是我出的，叫《一中帝国大梦》里面呢，他讨论到说为什么中国会有一个大一统意识的时候，都有提到说中国文字对这个中国的大一统意识的这个帝国意识的一个
影响
意义。因为中国文字它区分的是读书人跟非读书人，精英跟非精英。可是呢它可以跨越远远的地理局限。
嗯、
我看到我的作者那段论述的时候，我有这个有大吃一惊，因为我觉得哦，在那一刹那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卡夫卡的一个很有名的极短篇叫做万里长城。
嗯、
皇帝派出一个诏书，派出一个使者到哪里去，可是呢当地的派到很远很远的地方，那个地方的人皇帝那个意思是告诉他们说，哎，这个长城怎么盖，可当地人真的懂皇帝的那个诏书吗？真的懂吗？嗯、这个是我们就会回想，的确好像中国对于天下的想象就是皇帝的诏书可以到哪里，哪里就是天下。
是，
哎，所以这个好像是中国的文字的特性，因为它是表，它是有形音像，有一个形所以呢它不是用拼音的，的确它有这个跨越这个地理的范畴，可是它也虚构了一种国家的幻想，我们今天就有一个帝国的幻想。
嗯哼，
可是今天呢我要说呢，感觉这个好像是说中国的大一统跟中国文字有关，可是我要说这个其中背后也有莫大的优点，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次中国的一个每次呢改朝换代，就是每次一个秩序崩解之后，官僚体系都可以很快的重建起来，
因为这个文字系统并没有完全摧毁。
没错，就是说它一直是一个中国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用的统治工具。我们来想想看啊，法文也好，西班牙文也好，意大利文也好，当年都是罗马帝国的方言。
嗯嗯，
可是因为他们是拼音的语文你只要有地理的隔阂，拼音讲话的音一定会不一样。
是，
你只要讲话音不一样，因为你是拼音的语文，你的书写语就一定要不一样。
嗯，
所以变成
说就不能够统一，
就
不能那么方便的统一。
就不是说不能方便的统一，这也造成了文化传播的隔阂，变成法国人读不懂但丁意大利人也读不懂蒙田或者说法国人也读不懂莎士比亚，因为这个当年他们要读懂的话，他们要学一个新的语言这样子。
是，
可是的确这个带造成的认知上的拼音有认知上的优势。我今天举一个例来说好了，你在中国你要看得懂，你要学中文你一定要上学。
嗯哼，
可是呢你要读得懂英文不一定要上学。
是的，对
了，这差别在这里。我们在读这个西洋的伟人传记的时候呢，常常看到说伟人传记他没有上学，他是从小靠自己的能力学会阅读的。
嗯嗯，
我要说这是拼音的语文才有可能。西方有太多伟人是从小没上学，像富兰克林啊，像林肯啊，几乎都没有上学，可是可以靠自己的能力读懂，能够阅读书。为什么呢？因为你只要会讲英文，然后你知道说拼音的基本规则是什么， 然后你的确你可以不用上学就会读书、嗯、可在中可是呢汉字是一种你非要上学你非要每天在那里练字经过至少三四年你才能够认字的
还不止如此而且还要经过考试但是一旦你能够认字通过考试你的阶级就完全不同了或者说你就变成国中之国精英中之精英
我们想想看《红楼梦》里面的王熙凤是一个何等聪明的人、嗯、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他是不认字的他会记账
是
他会一些记账的符号可是他是不能读书的、
嗯、哼
所以呢我要说呢中国在50年代的时候文盲有那么多并不是汉字难学是因为当时一整代的不是一整代啦就是历代的中国人绝大部分中国人是不上学的
嗯哼
所以我说要扫除文盲最重要的方式是普及教育
是、啊、
让小孩子都上学
现在一旦普及教育了就教育普及了大家都能上学了这个文字上面是不是繁是不是简尤其繁体所带来的障碍不构成问题
没错这是我说、嗯、当年呢化繁为简的说有一个必要扫除文盲
扫除文盲
这个已经这个原因已经失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实用的目的但是我们现在要等一下有更实用的新闻在跑着在后面追我们News 九八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hey. 这个你对于中国很多事物有非常细腻的观察很这个很能掌握但是你对中国很多事很不耐烦对不对
哦我讨厌简体字所以我今天要大骂特骂简体字、
哦、
我刚刚已经讲了这个亲不见爱无心惨空空惨不生嗯嗯我现在再来讲两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里面有两个字是简体字
嗯
就是我们中华民国里面的华跟国这两个字
嗯嗯
我要讲华跟国这两个简体字真的是愁死了、我先讲华华呢我们知道呢如果是繁体字的话呢它上面有草那它下原来的意思呢是茂盛华美为什么呢你要草木茂盛所以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感觉
是
为什么说中国古称中华呢因为北边是沙漠后面是那个都是蛮荒的那个高山只有中间是富庶
水草肥美
所以中间富庶所以这块他们觉得是华美的所以它自称中华那我们看看它把它简化之后它变成了什么你那个华美的那个意思没有了因为我们看华的话呢如果是繁体字的话你马上一看就觉得万物生长的感觉
哦还不止如此华的下面你注意到没有在小篆甚至甲骨文它下头是一横加上一个歌科呵的科这是表示气上书也这个就是气往上舒服的舒就是供应了天地的气所以它才会长
对就万物生
长你假如用现在的这个简体字你就看不出来
好简体字呢我说它很不吉利呢是原因下面一个石上面呢一个画画当然就是一个人字旁在一个匕首的匕
对了
又有刀子我看到那个简体字的华呢我就想到那个在那个国共内战里面常常有一种酷刑叫插竹竿把人插在竹竿上面而且旁边还有一个头在等着一个刀子在等着砍那个
如果下面那是竹竿的话上头这个生符作为文化的画这个字就太恐怖了因为它除了是个人这个笔啊匕首的笔啊是女音也就是女子的生殖器
哦这样子、
欸、
我只知道匕首是凶器也是
不笔原来是勺子你看那个勺子是什么它像女音也
好我说呢本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中华这个华应该是一个意思多好的万物生长的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就会被他一搞搞成好像一个人插在竹竿上而且头还等着被好像胸口还被要插一根匕首那我们再来看中华民国的国被他们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写的话呢是这个一个大口中间有一个玉我们来讲说繁体字繁体字里面的国里面呢因为里面是货嘛或者的货嘛里面有口也有干戈的戈我每次看到这个繁体字的国的时候我就想到论语那句话足食足兵民信之也
是
一个国家要有吃要有东西可以吃那要有国防这样一个人民就是人民信任你这就是一个国家可是呢在简体字里面呢它变成嘴巴含一块玉大春嘴巴含一块玉让你想到什么
不是、啊，对了，一个大的嘴巴，那个是个那个不是嘴巴，那是围了。
可是也是一个大口啊，嗯、嘴巴还能快预让你想到什么？
五十年以后我再想吧。
好吧。中国从殷商开始呢，我们知道现在呢有常常挖出中国的贵族的古墓。
哎，
贵族的呢死后呢，嘴巴都会含一块玉。
是的、
哎，那是中国的墓葬的习俗。
你不错，你还封我做贵族啊，你不容易啊，你对我真好你。
对啊，我说那中华人民共和国两个简体字里面，一个华啊、哦，把一个生长改成了好像是那酷刑行刑哦、
哎，
人挂在一个竹竿上啊、哦，还插了一个匕首，国家的国变成了让我们想到墓葬的风俗。
嗯，
我说这两个字是不是变得很凶这样子？
嗯，
本来是吉利的，变成很凶这样子，所以我说这也是我心目中很丑的两个简体字。
宋祖英说不定。知道这一点、
哦、
是吧
好，那我再来讲啊，这个当年我刚学会这个简体字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好棒哦，这个把这个字简化那么多笔，变得写起来都变轻松的，这个叫听话的听
啊、哦，听、
哦、听呢，当然繁体字的笔画超多的，一边是耳朵，耳朵下面还有一个那个，反正很多笔画就对了、
嗯、
啊，好。简体字之后就变成口啊，一边口一边是金而已。哇，我们觉得呢，真的是简化太多，写起来真的超方便的。
嘴巴里叼个斧头。
所以呢，我们来看看。
你非听不可。
这个意思变成什么？嘴巴啊，听呢，照理说是要耳朵的。
嗯。
在它这里面，听变成没有耳朵哎、欸，变成有嘴巴哎、欸。
是。
我嗯、这个。
就跟造字上来说。你感觉上好像没有任何造字原则。
对，就是说，讲话是用嘴巴，听话变成用嘴巴，然后听话不用耳朵了。而且最可怕的是嘴巴旁边这个筋，我们知道筋原来的意思是斧头。
是的。
啊，就是说我一边讲话，我手里我同时拿着斧头，我非你非听不可。
对了，
你敢
不就是这意思、啊？
你敢不听，我就用拿斧头砍你的头。哦、嗯，所以我说听也变成了是一个。很凶狠的一个字、嗯、
是还有呢
好再来我再来
还讨厌什么、
哦、我还讨厌很多简体字再来我们讲、哦、龙中国的国家的图腾是龙、
哦、是、
哦、中国的在清朝第一次、哦、中国发现自己应该要有一个国旗的时候赶快弄出一个黄龙旗出来、
嗯、
龙是一个何等重要的国家图腾
是
可是呢龙我们如果看繁体字的话、啊、你也会觉得很难写没有错可是呢一看我们就知道有龙飞凤舞的感觉、
嗯、
我们知道龙飞是什么模样
是、嗯、
可是呢
龙的左边是整个的龙的头、
嗯、哼
它的须还有爪子、嗯、这个在早期越来越繁复的象形文字里面我们看得到龙就是一个象形字
好那简化字之后呢我们知道呢它是那个油物的那个油、加一撇、这个字有什么好笑的
这个字跟狗差不多
它长得很像犬然后呢、嗯、插了一根匕首
啊
哈把龙变成狗了而且还插了一根刀子
不是把龙的头给砍了是不是、
啊、然后呢你再仔细看看啊，这个龙的简体字看起来很像死亡的死远远看的话真的很像
你干嘛站那么远呢
时时刻刻报新闻听见全世界全世界 News 九八
News 九八张大春炮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你刚才有一个小段落你漏了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扫除文盲这个目的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好
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实用的目的有人为了实用的目的来推广简体字
好在那个当年呢中国化把中国字化繁为简的时候呢他们说一个化繁为简理由是因为有实用性的确、因为简体字比较笔画比较少所以节省了很多时间书写而且呢他们觉得呢简体字呢这个好我先讲这个实用这个书写的时间的问题第一我们知道现在因为什么东西都是电脑输入
电脑化了对
所以呢我们的实用性呢已经书写的时间已经没那么多了那第二我要说呢繁体字再怎么来说它是比简体字易于阅读的我每次跟台湾人讲这个事情都说那是因为我们不习惯阅读简体字所以我们才会觉得简体字阅读起来比较慢好我要先讲一个我们知道呢这个言语的言那个言字边简化之后呢变成只有两笔而已
是，
你们写写看那个言字边哦，就说话说那个言字边写起来是不是很像三点水？
是，它跟水字边、它是从行书的这个言字边放进来的。
好，那还有呢，因为当年的简化的化繁为简的时候，他把很多明明是不同的字简化成同一个字的，就是多字共用一字。好，大家想想看，
同化了，不只是简化，还有同化了。
所以呢，你会发现在中国呢，面包的面跟脸面容的面是同一个字、
是
这样子，怎么不会把我们的阅读的速度减慢呢？
对啊，我们那个老朋友开了面对面的饭店，是吧？
面对面饭店，
面对吃面的这个面，结果变成美容中心了，是吧？
好，那或者说呢，不孝子的孝跟你风萧萧的萧变成同一个字了。这个不是只有简化，这个整个变丑了，把中国的诗意都没有了，中国字的诗意。风萧萧兮易水寒，你看那个萧，你看到那个，你马上感觉你在秋天的森林里面。
哎，不过你要说提到说看到那个字没有诗意，这个我倒要打一个问号，因为有一些字也是基于文化习惯养成的。比如说眼泪的泪吧，你看到这泪，哎呀，难受啊。可是它右边是一个暴戾之气的戾，它是一个声符。如果你把它放在简体字里来看，它是三点水，一个目，也是眼睛的目。它是一个很准确很标准的会意字，目中有水，
只是少了暴戾之气而已。
没有，对啊，如果说我思乡之泪，我倒宁可用这简体的了，不是吗？它会意字的这个功能，
这个的确有些简体字我们感觉好像没那么差，例如说心有戚戚焉，那个戚下面呢心字旁不见了，我们觉得好像没那个也没有损失很多。可是我要讲一些哈，我心目中最讨厌的几个双字共用一字，发财的发。发是一个多么俗的，像那个每次呢，我们要去买乐透彩的时候，就要发发发发发发发这样子，头发的发，白发三千丈，或者说呢，
头发的发来代替了。
对，从前呢，这个中国民国初年有一个诗人叫李金发，现在全部写成李金发这样子。我说那个是个多么丑陋的字。好，我再讲几个，中国字易于辨识，不易于辨识哈。公司的公的简体那个在简体字里面呢，跟开会的会的简体字是不是跟公司的公很像？
开会的会是一个人下头一个云，是吧？开会，
那跟公司的公司变成只差两撇而已。所以这样子的话，它当然减缓了阅读的速度。
就是辨认它的时候，也许要就是慢了0.02秒，才能辨认出来这是个公公啊，不是开会的。
因为我们今天呢书写的机会已经没那么多，因为现在大家就用电脑输入而且呢现在呢电脑的输入的技术也一直在进步所以呢很多我们觉得从前好像输入会比输入英文还慢，现在已经没有差那么多了哈。然后呢再来呢阅读的速度，繁体字因为毕竟它笔画多，笔画多就可以用来辨识的方式就比较多，
是了
所以呢我说呢其实繁体字在阅读的速度上面是比简体字还好的。那继续呢我再来讲几个我心目中觉得很丑的简体字我刚刚也讲的亲不见爱无心惨空空惨不生或者说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那华跟
国
都变成了有杀气有凶杀之气这样子那我就再讲两个进步的进，我们知道一边是这个追
一个追一个错步
追呢我说呢这个它有天行健天子这个君子自强不息的意思，或者你可以说那个字很看起来很像家渐入佳境的意思，
它是个鸟嘛
是个鸟在飞这样子好，可是被了简体简化之后呢它一边变成了井底之蛙的井就是说呢
你掉到井里去了，
就是你进步然后你就掉到井里面去变成井底之蛙。所以我说呢这个是不是这是不是我说我可以解释当年日本发财的去买的都是欧洲艺术品，中国发财的拼命的买自己的这个中国的东西而已，这就是一种井底之蛙的意思这样子或者说呢我再讲一个我也很讨厌的简体字，学习的学，
学习的学上边三个点儿，
这叫做学，你越学习头越轻，
就是你这个叫很多人不高兴，比如说秋意就不高兴，头发越学越少是吧？
没有，我们越学习呢，头脑里面东西要越装越多，这是为什么我们繁体字的学上面要那么重的原因可是呢，如果中国的这个简体字的写法的话呢，学的话是你学一大堆东西，说你头脑里面还是空空的，只有几根毛而已头发就是。
你就是要让这个字的字形一眼看上去就能够充分表现它本来要具备的意义，是吧？
还有我的，那你再想想看，中国的在简体字里面的猫跟猪是怎么写的？
猫是智字边一个苗，
那是繁体字。
那繁体字对。猪呢是屎字边一个者。
可是到了简化之后呢，在简体字里面呢，你发现呢，猫跟猪全部变成狗了，因为全部变成犬字边。
嗯，
把猫跟猪都
哎，是的，简体字里面是有同化这个。
对啊，猫狗
不分，所有的这些个包括哺乳类啊，
哎、
都放在一块。
猫狗不分，猪狗不分，这样子、
嗯
啊。我说这也是在我心目中很丑的简体字。
你可以不要打麦克风吗？
啊、好，再来，我再讲共产党的党党啊，
国民
党、
哎。对了。
啊党呢繁体字呢下面是从一个黑、哦、
是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党下面是一个黑，因为我看过一个解释呢，是说呢黑是代表一个人呢身上刺很多字，所以呢可能是这个奴隶啦或被俘虏的意思、
嗯、
所以呢你若加入一个党， 你相当的失去你的自主性，这是为什么党会下面是一个黑这样子、
哦、
好，这是我觉得哎、欸、有点道理的解释。可是呢在被共产党简化之后呢，党下面是一个老大哥凶，
这个凶，
我想说、哦、难怪中国到今天还是一个法西斯的国家，为什么呢？因为党就是老大哥、党就是大哥哥、
是、
啊、
这个解释倒是可以让、大陆内部的民主派来思考一下，说不定他们也会希望能够把这个哥哥去掉、大家都搞黑了也不大好、
好，那再几个可恶的简体字哈、大纯，你有没有发现、呼吁的吁，奔走呼吁的吁，跟长吁短叹的吁变成同一个字，
哎，这个我注意过，因为他本来的声音就不对，可是他好像就同化了，是吧？
对、我所以我说这个也都是很丑陋的啊。那在吃惊的惊啊，我觉得惊下面有一个马是有意思的。
那可是现在变成了
心下旁边一个京城的京。